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7月23号到7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阴阳五行自古是普遍知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自古即和阴阳五行脱离不了关系。对古时的中国人来说，阴阳五行本就只是普通常识，中国人的生活一直在阴阳五行的实践当中，无论行住坐卧全都和它有关。以住房子来比方，几乎人人都讲究坐向，或朝东或朝西或朝南或朝北，可能都会去看看听听问问，甚至可能找个算命的或地理师给合一合八字。多数人都知道，为了避风寒，住坐北朝南的房子总比较好些。满清末洋人的武器把中国人打得几乎没有信心了，多认为中国的科学不好使。既然西方的科技发达，生硬地将中国固有科学说成是既封建又迷信又不科学，认为唯有扔了固有的科学才能救国。民国初年时期，革新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中国固有的优良东西扔掉了，逐渐地在吃苦果。什么意思呢？从生病治病这个观点看，以前的认知，生病只不过是风火暑湿燥寒，只不过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只不过是饮食劳倦等不慎而已。如果生病，就都在这几个病因当中分析。例如当人感冒了，分析他是风是寒，只要发个汗就给治好了。如果是湿，就肾湿利湿，病情就给治好了。四五十年前，中国广大民众没人知道什么是病毒，更早期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细菌，觉得有感冒迹象无精打采的，大部分民众只是喝点姜汤盖了被子发了汗，第二天又是生龙活虎了。如果去让古时的中医看诊，可能就给开个发汗的桂枝汤、葛根汤或麻黄汤喝，再嘱咐用被子捂一捂，发了汗就好了。现在呢，包括台湾和中国，许多国家都实行健保制度，看诊变得比以前方便多了。如果感冒上医院，见发烧就服用或注射退烧药或吊点滴瓶，也许真的能退烧，但有的人却三四天不能退烧，最后就怪罪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某某病毒。当然发现了新的不同的病毒，也算是功不可磨灭啦。可是究竟哪个好哪个有效，就这么简单的理，过去的古人他们懂得这个理，因此顺四时顺阴阳，顺着天之道，顺着天之理，顺着自然的理生活着。阴阳五行的理也不过就是生活的道理而已，也就是内经治未病的理。现在人们却是将阴阳五行要不就是当作学问当作哲学来研究，要不就是把它当成郎中算命的东西，嗤之以鼻了。其实阴阳五行并不是什么哲学，也不是什么学问，它不过就是中国古代中国人民的常识和实际每天都接触的东西，不必担心它，它不会阻碍中国的文明发展，它不会阻碍科学的进步，它反而是中国科学的建树者。人们知道否？那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怎么建造的？全是应用阴阳五行的理所建造的，几千年来还广大地照顾着中国人民的生活。现代有哪个应用物理学知识所建造的水利工程能和它相提并论？还有其他许多的古代伟大建筑不都是使用阴阳五行建筑的吗？阴阳五行的观念，天地人三才等等的观念，都只是中国古人一般的常识。 例如《黄帝内经》中的很多相关道理，《易经》的许多道理，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几乎就是常识，现代人都几乎不能理解，因为现代的实证科学没有这些概念。有时可听闻现代科技证实了古时的经络学说，证实了某个穴道真的存在，那些东西在古时的医生就只是尝试，用现代科技证实啥？他们的证实只是告诉人们，古时的学说早就很发达，并且发展得很好了，现代人只要有心应用它，就可以马上派上用场。当然，这里只是告诉人们，现代人的想法就像是一个瞎子摸到了象的鼻子，另一个瞎子摸到了象的脚，都想要拼凑成一个象，至今半个象都还没拼凑出来，何况整个象呢？《黄帝内经》以前学医的人都看得懂，可现在学医的人因为接受新式教育的关系，反而很难看懂了。随意举《内经》中的阴阳运象大论来说说，阴阳调此二者，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懂得阴阳，懂得调理，身体就能强壮，不容易生病，如果不懂得，就容易衰老，就容易生病。内经中存在着很多这样的语言，它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就是阴阳嘛，不过就是五行嘛，古人不过就是照着这样的阴阳五行的规律生活着，如四季春夏秋冬，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又例如五脏，肝心脾肺肾，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不过就是阴阳五行互相的生克而已。于是春天不可以出现肺金的脉象，夏天不可以出现肾水的脉象。内经告诉我们自然的四季现象，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们照着这样生活就不容易生病，因为知之则强嘛，如果人的身体强了，抗病的能力就强了，就不容易生病了。现在的人却常说，干嘛研究内经，干嘛要懂那些阴阳五行的，那不是江湖郎中算命的东西吗？那不都是糟糠糟粕的吗？其实他们不但不是糟糠糟粕，人本来就应该依循着那种自然方式生活才对呀，现在的人却相反的生活着，春不生，夏不长，秋不收，冬不藏的。例如夏季主长，冬季主藏，长什么藏什么，夏季尽量开展，冬季尽量窝藏。不过如此，可现在因为科技发展，成为夏季有冷气，冬季有暖气，夏季必须穿冬衣，能吃火锅，冬季可以穿单衣，可以吃冰淇淋，在房间里温度和外界环境的温差大的状态，人体的适应能力跟不上，就容易患病，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事情。中国古人自出生到死亡都实实在在地在阴阳五行知识中实践，都在这种实践的智慧中浸泡着。今天的我们都有这个义务去发掘和拾回这个智慧，让人们可以生活得更好。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真善人照耀西雅图海洋节聚光之夜，2014年7月26日晚7点半，第65届海洋节聚光大游行终于在30万现场观众和70万电视观众的热切期盼和如潮的欢呼中拉开序幕。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再次应邀参加，五彩闪亮的法船震撼人心，声声腰鼓声将法轮大法真善人展现并告诉了世人，就如缕缕阳光照亮了西雅图节日欢庆的夜空。有的观众说，我喜欢你们，你们就像太阳。全美10大游行之一的聚光游行是跨度为3个月的西雅图海洋节系列活动中最盛大、最神奇、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西雅图夏天最为璀璨的宝石。代表美西华盛顿州法轮大法学会的队伍已经是连续第10年应邀参加海洋节游行，他们的出现再次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观众。大法船满载众生飞驶彼岸，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主要由法船、腰鼓队、横幅等3部分组成。法船部分包括开路先锋、金银双狮、身着汉服的领航、4位护航构成。法船长47尺，宽12尺，高10尺，船帆升起高达20尺，多年来一直都是游行中的亮点，曾先后2次在聚光游行中获最佳创新奖和最佳公益奖，成为聚光游行中不可或缺的明星花车。腰鼓队法鼓声声震撼人心，在法船之后是由40余名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腰鼓队。腰鼓队学员头裹黄色头巾，身着金色练功服，腰系红鼓，整体色彩明丽耀目，似乎把阳光再次带给了夜晚路旁的观众。他们展现出的由内而外的慈悲和喜悦，极大的感染并带动了观众的热情。此外，手持横幅的法轮功学员面带微笑挥手致意，也将法轮大法真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再次呈现给观众。游行典礼官，太感谢你们来参与了。当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走过主席台前，主持人热情地介绍法轮大法时，主席台的观众集体挥舞荧光棒向学员致意，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席间不乏政府要员、体育界明星和商界名流，但最值一提的观众席上的华人一改往年的静默，变得积极热情，也跟着人群在喊法轮大法好，并不断地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游行典礼官也开心地对走过的法轮功学员队伍说，太感谢你们来参与了。
海外采风，72015周年加拿大法轮功学员集会反迫害。7月20号，加拿大西海岸的卑诗省会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维氏省议会和温哥华艺术馆前举行集会，揭露和抗议中共对法轮功迄今长达15年的迫害，并向民众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呼吁加拿大及全球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民众共同制止迫害。7月20号晚，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前举行和平反迫害15周年720烛光夜道，悼念在中国大陆因坚守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美尤克夫妇说，绝对支持你们。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 Jack Wolf 夫妇 来温哥华旅游，当他们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艺术馆前的和平反迫害活动时，告诉大纪元记者说，从历史的角度看，迫害信仰的都不会成功。他和妻子连声说，我绝对支持你们。 Wolf 夫妇不仅对法轮功学员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还与坐在前排的法轮功学员一一握手击掌以示支持，并与法轮功学员一道坐下来，手持蜡烛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温室居民说，正告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温哥华居民 Lloyd Allen Cook 很熟悉法轮大法，他说，我家七代人都在温哥华居住，我非常熟悉法轮大法，我经常看英文大纪元，我也了解中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15年，这是人类的耻辱。我知道很多中共官员来加拿大谈投资，所有投资都必须有条件，就是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否则不能批准。我会面对面地对中共官员说，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反人类罪，必须立即停止。
正义之声，江西书记强伟不敢接诉状，狼狈离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强伟任北京政法委书记期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台湾法轮大法学会21号以残害人群治罪条例控告，要求台湾高检署立刻传唤他。强伟近日来台统战的6天行程遭遇法轮功学员如影随形抗议。26号下午，强伟在返路前，法轮功学员吴小姐成功送上诉状，但强伟害怕不敢收。法轮功学员对他高喊恶贯满盈，停止迫害法轮功，强伟就在恶贯满盈声中仓皇离台。强伟严重迫害法轮功人权。1999年6月10号，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成立了凌驾中国行政司法的全国性特务组织610办公室。同年7月20号，610办公室开始系统性的残酷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资料，中共动用1/4国库资源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动员全部党国机器的迫害，触犯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强伟在担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委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组长期间，积极协助江泽民在北京迫害法轮功学员。他鼓吹严打斗争法轮功，亲自策划及执行转化法轮功学员，以及大肆表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强伟是北京煽动仇恨、妖魔化法轮功的主凶之一。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与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提告强伟违反残害人群罪条例及民权公约关于维护信仰自由及禁止鼓吹仇恨等多项规定。强伟为台湾政府从2008年开放两岸交流以来放行的第10个严重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恶棍。此前，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以残害人群治罪条例控告了前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省代理省长赵正勇、国家宗教局长王作安、湖北省610办公室组长杨松、北京副市长吉林、辽宁省长陈正高、安徽省长王三运、北京市长郭金龙等人。人权恶棍强伟来台路难行，法轮功学员如影随形抗议。强伟从21号一踏入桃园机场接机大厅开始，法轮功学员就当面告知强伟，你被告了，停止迫害法轮功。强伟当时一脸错愕，匆忙上车准备离开机场时，正面又迎来70几位法轮功学员手举强伟恶贯满盈，停止迫害法轮功标语，以及充斥整条机场大马路强伟你被告了的口号声，持续10几分钟，直到车队离开。22号，强伟还突然取消原定下午前往历史博物馆参观行程，害怕遭遇场外的法轮功学员抗议。但在他前往故宫博物院的路上，近100位法轮功学员早已拉起迫害法轮功强伟你被刑事控告了的横幅，在其坐车经过时向他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强伟进入故宫后约滞留1个小时，
下午4:00步出故宫后，被在门外守候多时的台湾媒体问道：“蔷薇，法轮功控告你残害人群罪，不担心被清算吗？”但蔷薇不敢发一语，旋即上车离去。23号，蔷薇一行在苗栗县参加赣台基层交流合作签约仪式。蔷薇害怕记者提问被法轮功提告一事，大纪元时报与新唐人电视台被主办单位告知不准进入采访，门禁森严。而场外近200名法轮功学员则持续立横幅抗议，告知蔷薇：“你被告了，停止迫害法轮功。”蔷薇下午抵台中，唯独法轮功学员在御园酒店前抗议，蔷薇车队必走大门，直接入御园酒店地下停车场，乘坐员工电梯入内。蔷薇24号造访彰化县农会，上百位法轮功学员手拿标语，揭露他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并高喊：“蔷薇，恶贯满盈，停止迫害法轮功。”当蔷薇到彰化县农会时，有法轮功学员当面送残害人群罪诉状给他，并高喊：“你被告了。”不过立即被重重维安人员架开。蔷薇此行的活动更害怕到禁止台湾媒体采访，只准陆媒进入。蔷薇25号抵高雄参访，中午艳阳高照，下午2点左右，蔷薇的车队抵达君鸿国际酒店参加活动。在饭店对接一字排开，守候多时的法轮功学员以各式抗议横幅抗议。蔷薇下车后不敢多留，在随意簇拥下快速进入饭店。26号下午，蔷薇离台前，法轮功学员早已拉起“迫害法轮功，蔷薇，你被刑事控告了”等横幅等着他。蔷薇在桃园用最后一餐时，法轮功学员吴小姐在餐厅当面送上诉状。她表示：“我告诉蔷薇，你已经被告了。”吴小姐说：“我们今天把诉状递给她，她不敢收。”蔷薇遭法轮功学员当面成功送上诉状后，他们一行人神经紧绷，先是在餐厅阻挡媒体拍摄蔷薇离去的神情，之后新唐人摄影记者连在桃园机场外面捕捉他下车画面，也遭人恶意阻挡媒体镜头。台湾政府不能任由人权恶棍在台自由行走。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理事长胡乃文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15年，不但没有停止迫害，甚至残忍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买卖。大家共同来制止邪恶继续做下去，也是唤起世人的良心，不去协同中共做坏事。台湾立法院和17个县市议会相继通过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人权提案，但蔷薇却在各地自由行走，统战台湾人民。台中市议员李天生说：“来台湾就要遵守我们的法律，既然是个迫害人权的恶棍，我们就要对他提出告诉，有权利将他绳之以法。”高雄市议员萧永达表示：“高雄市是民主人权城市，不欢迎迫害人权的恶人来高雄参访，希望台湾民众不要受其蒙蔽，甚至与其来往做生意，人的价值不只是在经济盈利。”香港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伟文表示：“蔷薇之前在北京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他违反台湾残害人群罪条例，政府应该不接待不欢迎他。我觉得法轮功学员已经提告了蔷薇，台湾政府应该不给他回去中国，应该把蔷薇带上法庭依法侦办。”
誓言觉醒，波兰古城大陆游客惊见老外法轮功。法轮功反迫害15周年之际，波兰法轮功学员从2014年6月下旬开始，每周末在华沙古城及克拉科夫古城设立法轮功真相展板点和真签台。其中7月20日清晨，法轮功学员在华沙中使馆门前集体静坐，之后又共同来到古城向游客介绍法轮大法及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还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发放真相报、明慧周刊等，使很多中外游客了解事实真相，正义支持法轮功。明真相的中国人也退出了邪恶的中共党团队。快看，老外法轮功！一对中国游客来到华沙古城观光旅游，突然就听有个人大声说：“喂，快看呐，老外法轮功！”这些来自大陆的游客眼中都流露出惊奇的目光，还有人跑到西人法轮功学员面前仔细观看，西人学员个个微笑着用中文打招呼：“你好”，并随手递上各种中文版真相资料。看到资料， 很多中国人却面露惊恐神色，左顾右看，摆手后退。身为退党义工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说，是不是感到惊奇呀？怎么外国人也有练法轮功的？中共不敢告诉你的事实是，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人们都有练法轮功的，法轮大法在全世界都受欢迎，只有中共在搞镇压，在搞迫害。这些资料会告诉你真实的法轮功，希望你不要受中共宣传欺骗，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断善恶。看看这里到处都是发放广告推销产品的人，接不接受这些那是你的天赋人权，而剥夺这些权利的才是邪恶魔鬼。现在已有1亿7000多万名真相的中国人都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宣布远离中共，这才是真正爱中国爱自己。听到这些，一些中国人勇敢地走回来，取走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并向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我不相信共产党，早就不看 CCTV 了。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年轻男士面对递上来的真相资料，犹豫再三，还是收下了。他说，我要回国了，带着这些资料不太方便，如果不看这些，能不能给我说明白些呢？说起来，我遇到过几次法轮功了，总是没时间多了解，今天有点时间，可以问几个问题吗？接着，这位男士一口气问出10几个问题，法轮功学员都做了一一解答。特别是关于中共 CCTV 播出的谎言伪作天安门广场自焚一案，让这位男士深有同感。他说，说起 CCTV 来，我是知道的，那里说的都是谎言，我现在一点都不相信共产党，早就不看 CCTV 了。这样说来，法轮功真是够冤枉的，活摘器官看来也是铁证了，这个我还要上网再多了解一些真相。共产党完了，我信了你说的，就用金戈铁马这个名给我退了吧，这里有我的信，我遇过团队，不管怎样，离共产党远点总是没错，谢谢了，谢谢波兰。我们都知道谁在迫害法轮功。有3位小伙子来到华沙古城，正碰上法轮功学员在给游客讲真相，他们也来到真相展板前观看。当中国学员问他们是否要三退时，他们不说话就离开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带上中文资料到古城中寻找他们，在一家琥珀店前看见他们正在那里观看橱窗里的琥珀，探讨着琥珀的真伪、价格和款式。看到法轮功学员，他们都眼睛一亮，阿姨，琥珀的真假怎么鉴别呀？你看这橱窗里的琥珀哪种是真的，我们都想买点礼物回家，语言不好，能不能帮忙做做翻译啊？我们在这工作了3个月，明天就要回家了，能不能再来不好说，今天怎么着也要完成采购任务。学员说，都是中国人，见面都是缘分，你看我这 T 恤衫上前面写的是法轮大法好，后面是真善人，法轮功学员给你当翻译，看来你们也与法轮大法有缘呢。3个小伙子都笑了起来，说，其实我们都知道法轮功。真的吗？说说看你们都知道什么。我们知道迫害法轮功的有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罗干、薄熙来。旁边一位小伙子插嘴说，还有李兰清。那么知道迫害法轮功在中国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我们知道宪法、民法、刑法、反邪教法都没有。那么知道江泽民不缺钱不缺权，为什么要弄个薄熙来搞政变呢？这个不就是内斗吗？还有什么猫腻给我们说说。法轮功学员说，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江泽民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残酷迫害到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出卖，下台了害怕遭清算，所以一定要找个镇压法轮功的接班人，这才选中了薄熙来。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王立军把这些阴谋诡计都曝光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共产党的贪官个个都是，闭着眼睛抓都不会抓错，可真正被打下来的一定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或追随者，所以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报道出来的因镇压法轮功遭天谴遭报应的那是太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退出和中共有关的一切组织啊，免受牵连呢？是啊是啊，怎么退呢？进了那里还想退出来可能吗？自己的生命自己说了算。在大纪元网站上可用小名、化名、声明脱离中共的一切相关组织，宣布当年说的毒誓作废就可以了，这是给神看到，就这么简单。那好啊，我退。是这样啊，我也退，我也退。法轮功学员为3人各起了一个吉祥的化名，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相关组织。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